第十二章，属灵领袖必备价值观。因为你所见所听的，很大一部分是看你站在哪里而定，还要看你是哪一种人。 C.S. Lewis 魔术师的外甥。因为属灵领袖能看见两个领域，自然的和属灵的，所以引导他们选择的价值观是这双重眼光的自然流露。属灵领袖不是单凭规则和人所制定的指导原则做事，他们还有超自然的眼光，指引他们采取行动或做出反应，就像特种部队的夜视镜配备，让他们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景物。照样，这些价值观也指引领袖在看不见的属灵领域上前进。从价值观产生眼光，而眼光指引行动。这些价值观包括（括号）无特定顺序。一、属灵领袖以神国为焦点。凡是想要活出灵命的人，最重要关键和指导价值莫过于这个来自耶稣的简单教导。此观念里的大能真理记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里有一个简单却深刻的原则，事实上此原则赋予其他价值观能力。简单的说，就是无论你先求什么，你生命其他层面就全都会围绕着那个目标来安排优先次序。无论我们知晓与否，刻意运用与否，聚焦的能力就是会为生活带来秩序。我们一生追求的事有很多，但总有某件事为先。所谓先，是指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某件事摆在最优先的位置。这并非宗教观念，而是人性的本能。从某方面来看，许多美国人先求的目标是咖啡因。从每日例行公事显示，我们最优先报道的地方是咖啡壶，或是个人偏爱的咖啡馆。我们拿起自己起床后还未喝咖啡前的样子开玩笑，我们半开玩笑地说，我今天还没喝咖啡，是万用借口。因为我们先求咖啡因，结果一天的其他方面和例行常规全都环绕此目标安排顺序。吃什么穿什么，这些事都摆在第二位或第三位，第一优先的事必须先完成。同理，如果我们先求其他人的注意力，就是默认绕着我们这轨道运转的那些人有权柄安排我们生活许多层面的事。假如我们先求财务稳定，就是让金钱来支配我们的时间、想法和习惯，以此类推。不管先求的是什么，就是让那件事有能力安排我们的思维、情感和焦点。先求神的国很重要，有两个原因。基本的原因是，非如此，我们不可能活出属灵的生命。而且，无论你在哪个程度上发挥属灵领导力，先求神的国都是绝对必要的。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先求那件事，那件事就必有能力掌管、命令和安排你人生每一个层面。遗憾的是，由于对此原则的误解，以致连前途最被看好的领袖都受挫。因为误解此原则，导致领袖在一些最古老的试探下屈服了。这里说的试探不一定是指犯罪，而是指看起来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括号创世纪三章六节的那些事）。一间教会或某一个事工有健康的生命，自然会有许多征兆。神的同在带来聚会人数增加，更多的活动，公众的注意力，以及在社区的名气变大等等。结果是领袖就会受试探而想效法某成功的教会，注意他们在做什么，先求复制他们的成功，这就是导果为因。我们先求聚会人数、活动、提高名气或其他常见的基督徒目标。假如我们落入这个试探，就会把全部精力放在制造效应或结果上。我们会渴望有更多证据证明神与我们同在， 却反而让神的同在越来越稀少。假如先求神的国是最重要的价值观，括号确实是，不然怎么会用先求这一词？那么紧接其后的必是将神的国定义为可求的、可寻见的。我做了以下的操作定义：神的国就是临到地上的神，让我们可接近，而且他乐意在眼前这个时刻运行。此定义使我们读马太福音6章33节时，多想想该注意什么重点，不是光看我们有多努力在做善功，这很重要，因为大家多半把这个劝勉（括号先求神的国）错看成告诫，而更拼命去达成基督教的任务。如同前面所举的例子，如果你曾经把一个故障的电器或零件拿起来检查，想尽各种办法修理，希望它能够恢复正常功能，搞半天才发现原来是插头没插，那你就能了解这个原则。不管你换过多少个零件，也不管你做了多少调整，没有连接电源，你再怎么修理都没有用。先求电源，然后所有的调整都会加给你了。简单来讲，属灵领域是自然领域之真理和能力的来源。先求神和神的同在，他就会带动成长，他会赋予能力，他会引导，他会告知，他会修好一切故障的东西。属灵领袖的第一指导价值观必须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如此必能引导其他人仿效。二，属灵领袖带领别人听见神。我在本书的一贯主张是，应该把目标摆在使人连结于神的位格，而非连结于神的组织和制度。如同前一项价值观所声明的，我们的第一条核心价值必须是先求神的国。那是什么意思呢？落实到实际层面是什么样呢？有什么活动比起其他更能构成先求？在回答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提醒自己，前面说过的，神对人类灵魂的原初设计是要领受、承载，然后将神传递出去。这跟服侍神或为神做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神国度里，秩序井然的事物，样样都是以神为源头。它就是阿拉法，它是起初的。所以当我们要去定义某个活动是否构成先求神的国时，必须谨慎，万不可将主动权悄悄地移向人类这一边。谨记这一点之后，容我提出让人先求神的国的第一个重要活动，就是聆听神的声音。生命记8章3节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生存。照我们的宗教所说的分别善恶知识树的冲动，我们倾向于把这句很清楚的话扭曲成背诵经文，更加强迫自己要努力遵行这个命令。领受神，领受他的生命，其实很简单，就是调整频道对准他的声音。别忘了，信道（括号信心）必是从听道（括号听见神的话）而来，一直都是，永远都是，并且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所以我们被造要活出的生命，先求神的国的过程，就是要听见神说话。有一点务必记住，就是圣经的神可不是专门给人出主意的神哦。当神说话，可不是在给建议做顾问，更不是在哄我们顺他的意决定。神说话就是在创造。如果神把他的计划告诉我们，那我们所听见他在召唤的每一个字，都在使计划从无变有。如果神把关于我们的事说给我们听，他就是用那些话在我们里面创造或再造。听见神是界定一个属灵领袖的唯一行动项目。一样重要的是带领别人听见神对他们说话，这也是一个属灵领袖最重要的任务。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乐意听见并传扬内容（括号耶和华神这样说），而不大愿意注重过程（括号你也能听见神说话）。当我们带领别人听见神对他们说话，就是在地上恢复单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生存的人种。 一个领袖要把神对他们说的话告诉别人，但若只做这件事，那他们就是在制造依赖者。身为婚姻辅导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在当下教导夫妻如何互动。若让自己成为三角关系之一，意味着你成了中间人。你听了妻子这边说的话之后，为她传达给丈夫那边，你再听丈夫那边说了什么，然后为她传递给妻子这边。这样做婚姻辅导很不好，而且还多制造出两个问题。第一，接受辅导的夫妻根本没有真正学习到彼此沟通的过程，他们只会学到如何跟咨商师斗智，而这实际上是把咨商过程的重点摆在咨商师而非夫妻身上。婚姻咨商的目标应该是接受婚姻辅导的夫妻成功了，不是造就咨商师的名气。第二个陷阱，以上过程使夫妻完全依赖咨商师，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学会如何沟通，那么他们在咨商以外的时间一碰到问题，就只会猛打电话给咨商师，或是等到下周见面时再来决定，或者再来解决。我们若不够谨慎，很容易会犯这种错误，给我们所带领的人制造同样的问题。想想看，假如人们仅一周一次聆听神，而且是只从一位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口中听见，那有多可悲。但这不正是今日大部分教会所碰到的情形吗？想想看，假如我们的儿女仅一周一次从我们口中听到上帝说了什么（括号过去式），但从未学会自己去听听今天神要说的话，岂不可悲？属灵领导力其实就是在新妇与新郎之间的婚姻咨商。我们必须促使别人直接跟神沟通，我们要学习如何不介入做中间人。出埃及记里有个著名的故事，可让我们看到扮演中间人这个角色的危险。神邀请摩西带着其余百姓登山，上到他与摩西相会之地，共度金星时光。神的用意很清楚，一如在出埃及记19:9，神对他的朋友表达的。神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神希望百姓听他说话，他要他们听见他，他不希望他们从摩西那里听解释而已。从神的话里明显可见，信心是从听见而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请注意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随着故事发展，我们看到摩西碰到人性的问题，神说了这番话以后，摩西把他的版本带下山说给百姓听。但是到了下一章，我们看到百姓非常害怕，就请摩西为他们听神说话。摩西，我想他也是一番好意，告诉他们为什么神要他们亲自听见神。请注意听，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括号出埃及记20:20。仅隔一章而已，但经二手听见的过滤后，神的信息就从听见了你们就可以永远信我跟随我，变成听见了你们就可以敬畏我，不致犯罪。这个例子充分说明，神不乐见的结果还是发生了。当百姓让别人来替他们听神说话，他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主要管道是别人的转述，而不是自己的信心。结果就是我们都透过被指定的聆听者来听见神。我们必须带领人亲自听见神，好让他们可以相信并跟随。三，相交。老生常谈变成陈腔滥调是有原因的。一件值得被重复的事，多半会被一再重复述说，若是值得大大传颂，就会被重复更多次。过不久，因为重复太多次了，以致连根本不懂的人也能复述，他们会说是因为听大家都在说。一些最常被复述的格言就是这样，有句老生常谈，属灵领袖需要经常与神个别的相交，当然确实需要。假如我们作为属灵领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人们与神建立个别的关系与连结，那么我们就必须先以此为第一优先。 实际在生活中与神连结。别忘了，我们做领袖的并不是被委派去教导原则，好让跟随者奔跑前路时凭人为的力量去运用原则。相反，我们的目标是把已经领受和承载的生命里的分给或传递给周围的人。我的重点是，如果我们给出去的是我们里面有的（括号我们也只能把已有的给别人，不论是否刻意），那么假如我们没有先操练与神相交，就推荐别人去做，形同嘴巴说一套，给别人却是另一套。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与神相交并非只是操练。读圣经，在心中默念、祷告、静默、唱诗歌，这些操练都跟个人与神对话和连结有关。可是每一项都可以在没有神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如同本书第一章看到的内容与过程的对照，假如我们只教导这些操练内容，却从未真正走过与神真实连结的过程，那我们就只是复制无生命的东西而已。但若反过来，我们能指出这些门徒的操练可能正是踏上与神真实连结的通路，能使我们听见神，并使我们从所敬拜的这位神那里领受恩典，将会如何呢？几年前，我开始察觉到我特别枯干，包括灵性上和情绪上（括号二者是相连的）。大约同时，我也察觉到，其实我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固定读经或祷告了。我以为我对自己的问题做出了正确诊断，于是重新下定决心，再次承诺每天都要提早到办公室，用一段时间进到父神面前读他的话语。第一天到了办公室，我扫视我的桌子，桌面上散布的东西代表等着我那天去处理的工作和责任，他们每天都在呼唤着我，嘲笑我。但是我用最大的力气把他们撇在一旁，坐下来，打开我的圣经开始读，然后在心中默念了其他一些经文，像是在做祷告。我尽本分的祷告了，也花时间读圣经，然而我很清楚，我心中的枯干感丝毫没有减轻。事实上，我觉得可能比刚到办公室时还更枯干了一点。我决定换个方式来补救这个问题。我把经文再读一遍，这次用更慢的速度读，而且在语句和观念之间停下来反思。这是我之前想要忽略桌上待处理的几堆文件，更行困难。但这回我总算一口气把一章圣经读完。成功，或者并非如此。与神连结的情形跟刚来时一样差。承认这点之后，我又从头把这章圣经读了一遍。或许我漏掉什么能激发能量的重要真理。才读了三个句子，就感到一个恼人的感觉浮现。过一会儿，那感觉开始在我脑海形成字句。我听到这句话 ：“Bob， 把书放下，跟我说话。”那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时刻。有一天，耶稣劝诫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括号约翰福音5:39）类似的道理。我们所认为好基督徒的任何一项灵修生活操练，都可能变成瞎忙，反而使我们分心，无法投入与神相交。这危险从未断绝。如果我们没有分辨灵命操练和真实相交之间的差别的话，如果我们做领袖的未能区分二者的不同，那我们传递给别人的就只有要求、门徒训练和操练而已。而这样做就是在教别人敬虔的形式，但里面却少了神同在的大能。第二，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知道羞愧和罪疚绝非任何真实经历的有效动机。假如我们自己没有经历真实的相交，却催促别人要与神相交，内心也会感到假冒为善的谴责吧。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自己的羞愧感转变成指导他人的动力，于是教给别人的竟是在罪疚感驱使下的操练，而不是分享自己与神连结的丰盛，也没有散发馨香之气来吸引别人与神亲近。四，是门徒，不是依赖者。 仅跟着教导别人听见神，并且自己与神互动的操练而来的，要了解，我们是帮助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而非依赖者，依赖别人或依赖人为的制度。当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20，可不是当比喻来说。他并不是说他会像给我们加油打气一样的与我们同在，他说他与我们同在，就真的是与我们同在。果真如此，那我们就可以借由教导别人如何与他互动，来帮助别人成为他的门徒。跟随某人并且成为那人一样的人，就叫门徒。他们不见得依循一条既定的路，也不一定归属于一套教义或操练。门徒就是实际上跟随某人，并且变成像那人一样。再一次来到这个问题，真正的福音是将结出果子、带来改变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还是放在神身上？本书的核心信息就是在回答这问题。我们在地上与神连结，就会自然地结出果子，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或奋斗。五、过程与时刻。一个成功的属灵领袖还有一项重要的技能与眼光，就是帮助且教导人如何活出信靠一位大能时刻的神，又活在大能时刻之间，保持二者的平衡。或者如何看出眼下这个季节里神的目的是要成长而非立即的改变。全心全意寻求神在某一时刻要做什么固然重要，但是当所盼望之事似乎延迟的时候，帮助人如何凭着真信心度过每一天同样重要。在某个时间点上把握与神相遇的时刻，求神成就大事，是带领人与这一位希望给我们超过所求所想的神建立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有些人在对神失望的边缘上摇摇欲坠，在悲惨的人生际遇间颠簸前行，牧养这些人和他们一起生活也很重要。如果我们相信神希望与他在地上的百姓同在，积极参与在他们中间，并且要教导人如此相信，那我们应该期待大事。我们应该学习如何以权柄为病人祷告，学习如何治理受造万物。我们应该学习如何与一位全能的神配搭同工。神的伟大时刻，无论是在敬拜聚会中，或在街角的谈话中，因为有他的同在与作为而发生的，对于证明本书宣告的许多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但是那位病人被祷告却没有得医治怎么办？有些人祈求突破或祝福却没有得着，我们该怎么办？孩子死了，事业失败，传承了，坏人逃逸无踪，悲剧发生未曾受阻，有的甚至似乎越来越严重，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些情况？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些人，我们该怎么办？大能的时刻必须在过程的背景之下发生。活出生命，带领人走向生命的特征是，必须有日复一日认识神、学习倚靠神的过程。而这过程需要的是，愿意一直待在一些艰难的事情里，不只是坚持，而且要关心人。虽说如此，带领与关心不一定表示有提供解释的责任。不管是哪一种领袖，对领袖而言最大的试探之一，就是在艰难时刻中试图替神解释或捍卫。其实真实最需要的是把神包含进来，而不是替神解释什么，保持连结和同在就对了。安慰忧伤的人或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都是神性的核心，因此也是我们在这领域传扬他信息的中心。容我补充一点，不只是哀伤，与等待的人一同等待也是一种很深刻的服侍。坐在病房里或咖啡店里，没有答案，只有坚持不放手的爱，这也是一种很棒的属灵操练。面对他人痛苦时，一个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方式或过程就是给答案。当我们与人一同等待或哀悼时，答案似乎没有太大帮助，答案并不除去痛苦，而且某些情况下答案反而带来尴尬， 而更增加痛苦，使处于艰难中的人更加羞愧。我们必须带领人寻求神的大能时刻，但同时仍要帮助他们日复一日面对人生。这人生可能有不安舒的季节，很长一段时间似乎祷告都不蒙应允，或是漫长且无半点兴奋，然而对长大成熟却是无比重要的一段时光。六，自由的人使人得自由。属灵领导力有一个重要面向，就是我们并非尝试带领人进入绩效里，而是进入关系里，最后达到一种状态。这状态并不是靠努力奋斗而达到，而是从亲近与连结中自然涌现的状态。我们很常看到人错误地尝试带领人符合期待，或进入机械般的仪式表演。如前所见，那样的事情里并无生命，因此也就没有能力。请听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给门徒的教导。当时他准备要差遣他们去四围村庄，他告诉他们去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他吩咐他们投入属灵的领域，驱赶黑暗。但对这部分的讨论，很重要的是他总结的话。嘱咐完之后，他看着他们又说了一句，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第八节。在这里，耶稣试着传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们里面有（括号）领受什么，才能给别人什么。这使得顾好我们的心灵，持续走在改变更新之路上，比具有任何技巧、教育、训练或知识更重要。一个受过高等教育、里面装满怒气的人，会把怒气传播出去。一个内心蕴含律法主义的出色讲员，所传播的也是律法。一个具有资格但充满痛苦或批判的咨商师，所给别人的无非是痛苦和批判而已。单就这个事实，既足以使我们把认识和照顾心灵内涵看作预备属灵领导力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如果我们所容纳的除了基督的生命别无其他，那我们所受的训练就会使我们更有效地把基督的生命传给别人。不传别的，如果我们容纳基督的生命，就会掌握先机的，而且真正掌握重点的，在我们与人谈话或任何处境中把基督的生命传递出去。生命与自由，我们领受，我们承载，我们传递出去。我们不能带领别人去我们没有去过或没有要去的地方。七，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都很重要。女性担任领袖一直是近年来教会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说实话偶尔还煽动力十足。女性能够也应该扮演哪些领导角色，许多教会还在苦苦思索这些问题。除了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质疑建立已久的范式之外，我要鼓励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些问题，就是黎安·佩恩的奠基大作《男性特质之危机》书中提出的一些观念。牧养关怀事工创办人佩恩于书中从灵性和圣经的观点书写真正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的特质和真正的女性特质。他这本著作的焦点不只是男性和女性，更指出神性的许多面向，既表达在男性特质里，也表达在女性特质里。换句话说，神并非取自己本性来造出第一个男人里的男人，然后凭空取出女性来造出第一个女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都来自同一位多面向的神的不同层面。我相信这个范式能为女性的领导角色提供一个有益于从圣经思考的清楚脉络。不过这里也有一个陷阱，事实上我相信我们确实可以做一些积极的改变，提供更多机会让女性扮演领导角色，但实际上却没有碰到更重要的问题。请容我解释。黎安·佩恩在书中列举真正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最后各用一个词总结男性和女性。对男人，他说最能从男性身上表达出来的神性是主动，能够开始发起事情。与之互补的，他说最能从真正女性 特质中表达的神性可用领受一词充分说明。让我们先回头看看神性，然后再来看男性和女性这互补的一对。神描述自己时用了好几种方式呈现一对互补的搭档，例如他是阿拉法和俄梅嘎，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是开始和终结。从这些两两成对的意象中，我们看到神的属性里有男性和女性。开始是主动性的清晰画面，而终结或完成则是领受的美好画面。若用更多色彩去定义这个词，画面就更清楚了。具体来讲，领受的观念不只是接收一个礼物或一包东西，而是关系到你会如何接受一个人，拥抱式的接受，为他们腾出一个地方，不只是一个地方，更是一个让他们被接纳、被看见、被重视的空间。就好比一个人无论处于什么状况，都会被恩典接受一样，又好像土壤接受一粒种子。以上说明为何我偏爱用濡养或培育一词。土壤培育一粒种子，给生命一个成长而结果的地方。主动，男性本色就是栽种这种子；濡养，女性本色是提供一个地方和环境，让种子成长而蓬勃。想一想希伯来文里神的一个名字 El Shaddai， 意思是广大的濡养者。这个女性名词尤其点出哺乳的母亲所提供的濡养。这部分的神性多半呈现在夏娃身上，这是神为女性本质的设计。准备接招，这个真理有其含义，它指出我们不只要更开放让女性担任领导角色，还可以做更多。我相信它显示属灵领袖需要真正的女性特质，包括男性和女性领袖都需要。请稍安勿躁，听我解释完。我的意思不是属灵领袖都需要雌雄同体跨性别，穿紧身牛仔裤、修指甲、戴假眼镜、装文青等等。我是指需要回归到濡养的层面，女性的主要特质，要把它摆在属灵领袖、属灵领导力最显著的位置。请看土地的比喻中，耶稣为我们描述怎样的画面？有一个人沿着道路旁撒种（括号创始生命）。耶稣明白指出，所撒的种子就是神的道，但结果如何的决定因素却不是撒出去的种子好不好，全部都是好种子。能否发芽成长的决定因素是濡养和培育，能不能萌发生命，关键在于领受了种子的土壤是哪一种。想象一个画面，在一个教会文化之下推动许多事工，但真正培育出成熟门徒的事工并不多，种子被大量的撒出去，但是没有看到结果。你想象的这个画面就是缺乏培育的景象，画面里那种文化之下的环境背景无法支持被启动的那种生命形态或数量。此想象画面里的文化欠缺真正女性特质的贡献。问题不只在于女性能否在教会担任某些角色，更在于培养一种让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有机会完成者的，也有机会做完成者的文化。我们是否真正除去了女性主义对教会领导角色的影响，这是我们需要检视的。如果耶稣来是为了赐给我们生命，且是更丰盛的生命，那么假如我们所预备的土壤竟撑不起他所带来的那种深刻的生命，会有什么结果？请听保罗怎么描述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服侍：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濡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到八节。濡养虽是女性的特质，却也是神的一个重要属性，在女性和男性身上都可以找到这个特质。 保罗似乎承认，尽管他们在这教会开创了那么多事，但依然需要温柔的照顾，才能使他的团队所开始的教会长大成熟。我恐怕在一个以男性领导力为主的文化里，我们竟失去了真正的女性特质，以致在属灵领导力上失落了一个重要的组成要素，儒养、分辨以及直觉式思考，都是双重领域领袖培育坚强实力的要素，加重剂量的与我们女性特质的一面保持连结，或可为我们带来一份常常忘了纳入考量的力量。在某个程度上，我们不但是忘了这份力量纳入考量，而且在变得太过以男性为中心的任何文化里，我们真的会开始把这些属性视为软弱，而把等式的这一边全部除去。于是尽管有女性被提拔到领导角色上，她们依然时常被期待放弃可贵的女性特质，她们被期待像男人一样领导。只绕着性别谈，那就画错重点了。属灵领导力的箭筒里必须有一个健康组合，包括儒养培育、人际关系常识和直觉，不论担任这领导位置的是男性或女性。当我们把某人放在有权柄的位置上，可曾考虑到他或他有没有能力培养生命，能否直觉地领受从神来的指引，或是能不能既发挥领导功能又与人连结？这些女性特质在称为教会的大家庭运作里是很重要的，少了这些特质，形同我们的教会变成单亲家庭，年轻一代就只有爸爸而没有妈妈。当我们重视这些特质，就会在雇佣男性时留意是否具备，我们也会让有权柄的女性表达真正的女性特质，视之为强项而非弱项。八，装酒的皮带而非计划。最后，一个属灵领袖必须学习分辨一个装酒的皮带和一套计划之间的差别。简单讲，一个装酒的皮带是用来培养神同在的，一套计划则是有没有神都能执行的。有时二者间的差异更多是在于我们不顾神同在与否而执意去做的程度。对神说，除非你与我同去，否则我不会前进一步，是一回事。对神说，这是我要去的方向，我宁愿有你同行，但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去，又是另一回事。还记得我讲的例子吗？随着我教导的那班人数增加，我对自己表现的期待也越高。同样在那个跟绩效表现缠斗的季节里，我的动态是在本周稍早听见神说话，然后在星期天教导他说过的话。他一向以厚恩待我，总会赐给我教导的信息，直到他不给我信息。有一个礼拜，神没有给我教导的信息，反之我感到他在问我，倘若他没有赐给我任何信息，我会怎么办。一如常见的情况，他的问话总是挖掘我内心深处和动机。我发现我倾向于万一他没有赐下任何信息，我就自己想一个。再一次的我感到一个问题，所以没有我你也可以做咯。他似乎这样问，我感觉应该回答不是这样的，但我的意向很清楚，当然是这样。有很多人会来听课，我应该给他们信息。我终于退让而比较诚实地说出心里话，主啊，如果你没有给我任何信息，我当然不会教了。你想他会就此打住，好像只是想测试我一下吗？几周后他真的什么也没有赐下，我再怎么尝试都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信息。考验开始了，我回头看有哪些选项，我自己想一篇东西出来，温习上课上过的一课。心灵的筛检越发扩大了。那个礼拜很快过去了，终于来到星期天，我还是两手空空，而且迟迟无法决定没有他的信息我到底要不要继续上课。最后我还是照常上课，面对期待我所教导的全班学生，这个礼拜我一直求问神要教导什么，他什么也没有给我。我说，我只能这样假定，就是或许他把某个信息给了你们其中一位。你大概猜到了，那天可说是最棒的一堂课， 只是我花了一段时间才从那个礼拜的亲身经历中看出他既是要考验我，也要让我明白一件事。无论你的目标是帮助奋斗中的门徒受训练，或是装备领袖，如果最终目标是恢复神的同在，那么策略就成了次要的问题。事实上，真正有助于促成神同在的策略才是我们要的。当然了，人生和现实情况的种种要求都是真实的，到某个时间点总是必须把许多活动架构架起来，或是把内容规划一条，或是把内容规划出一条路线来，带领人进入与神相会，的确需要某种计划。无论是敬拜领袖需要一张歌单，或是一位教师需要一个课程表，一位管理者需要一个预估计划，或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家庭需要一个清偿债务的计划，总之到某个时刻必须把一条路线规划好。不过成功的属灵领袖必须能够像摩西那样说，如果你不跟我同去，我就不去。吸引人潮来，结果众人的期待对你反而构成压力，试探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无论有没有神同去，都照样得有一套计划，这是吸引人潮的副作用。假如只有两人聚在一起，我们可能只要等候看神要做什么即可满足。但是当你知道会有2000人带着期待来参加，期待会中教导某一些内容，或期待某种恩赐在会中彰显，或是唱多少首歌，当然要有些快歌有些慢歌，这时满足这些期待的压力就上来了。群众与期待都会使领袖更加依赖他们的天赋才干和技能，而不依靠神的主动临在。事实上，任何组织到某个时候都会成长到组织本身成了目的，取代了起初组织创立时所要服侍的意向。对于不断成长的组织，永远都有这个危险在，这并不是新的陷阱。以西结书10章记载一件我认为整个旧约叙事中最叫人不寒而栗的时刻，前面我有稍微透露一点，但请容我运用一点想象力来结束 来简述那一幕。圣殿井然有序，高度组织化，它的权柄架构是多层级而且高度分工，经过许多个世纪淬炼成非常精密的过程。这是神亲自颁布的，为促进他的百姓敬拜他，也让他与百姓同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过去，焚香洗濯净身献祭周而复始，神的同在一直在圣殿中。然后有一天早晨，神对自己说，假如我没有出现在教会，会发生什么事？基本上就是神过去坐在圣殿外墙上看着祭司们，如果他不在那里，他们会做什么？别忘了，神的同在是他们执行每一个动作的唯一理由。结果怎样？耶路撒冷圣殿公司运作如常，圣殿敬拜的体系和过程照样进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神的荣耀同在已经离开圣殿了。焚香、净身、献祭，制度、流程和政策全部都照做，一如往常。怎么会这样？其实这是蛮常见的现象，渐渐的、悄悄的、逐渐增加的，终于变成本末倒置。制度和程序的创造，例如组织机构，为的是进一步推广意向和宗旨，制度是服侍人的，但是渐渐的我们发现自己反过来服侍制度，不是让制度来服侍我们。组织架构和程序成了最重要的事，不再是为了达到那最重要之事的手段。当组织架构和程序变成神，过不久真正的神就不想驻留了。但真正可怕的是，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教会每个礼拜可以照样聚会，没有神同在也无所谓，想来是不是叫人不寒而栗呢？而我相信这是每一世代信徒都有的危险，在福音机构和事工推动中随时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容我这样说，神那赋予生命的同在之所以离开这些组织，有属天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当人不能分辨神已经离开的事实，就会受到继续做下去的试探，无论是出于习惯、责任、舒适或同济压力。最后这项原因，同济压力 特别难以抗拒。其实已经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看出神的生命不再活泼地居住在我们的体系和过程中，被神格化的组织制度终于被质疑。可是没有人愿意面对那些不赞同或批判的声浪，这种情形是有可能发生的。有理智的人几乎都不想当全国唯一指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人。再一次，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准备，不需要发展策略、架构和计划，而是说没有神同在，我们仍愿意前进，可能是他要不要与我们同去的决定因素。以上这一段或许听起来像是我不认为你好计划是个好主意，尤其对那些讨厌会费功夫去做计划的人，我完全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务必认识酒（括号神的同在）和皮带（我们的计划）之间的差别。神的同在和运行是唯一目标，我们的架构和程序都应该为了支持那目标而建立，不可反而取代了神的工作。事实是，我们装酒的皮带大小可能决定了会有多少酒装在里面。耶稣在迦拿使水变酒，是照管宴席所取来水缸的数量和大小注入，他们总共就获得那些酒。你想要多少酒，就做好多少皮带，但要保持警醒，区分酒和皮带的不同。这些年来，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比起任何一个团体终于做得正确，神更关切的是追求他的那些人。别忘了，神的命令是不可为他雕刻任何偶像，部分原因是任何单一形象或呈现都无法定义他。神的离开，我相信责任多半在于人这一边，无论是品格的问题，如直接削弱事工诚信度的骄傲或倚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是用比较细微的方式使我们对于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渐渐觉得很自在。我们知道何时做关键的改变，何时多一点情绪表达，何时稍微暂停以增强效果，我们变成依赖自己甚至不自知。当我们渐渐移入常见的迷惑里，以为皮带才是重点，不是承载的容器，那我们就进入了无生命之宗教的广大沙漠里，放弃了改变人和改变文化的能力。别忘了，纯粹人为的计划，不管有没有神同在和充满生命的大能，都一样能执行而延续。但是，一个真正的皮带，其本质就是唯有神同在方能发挥功能。皮带让我们美好而荣耀地倚靠神，这也是骄傲的人性所厌恶的一种状态。最后，有件事值得提出来，我们的皮带越大，倚靠神而带给这地的影响力就越大。就像迦拿婚宴那日的水缸，越能容纳意象于天上赋予之能力，就意味着越能让神同在的降临释放到地上来，使人得生命、扩张和自由。这一切引发一个问题，一个领袖如何找到属于组织的皮带，而且更重要的是，怎么做这皮带的好管家？你大概猜到我对这方面也有一些想法，来看下一章吧。